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今天是第九集。我们的故事内容是改编自东方出版社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同名书籍。今天我们会听到贝巴上尉和鸭棚潜伏在深夜的古宅，目睹了一桩离奇的惨剧，也意外发现克拉丽竟然是古宅主人银行家艾莎莉的妻子。而后来贝巴上尉回到疗养院，隔天却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来听今天的故事。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第九集，怪电话。当天深夜，带着鸭棚返回疗养院的派托利士贝巴上尉久久无法成眠。天快亮了，贝巴上尉刚要朦胧入睡的时候，却被护士叫醒，说有他的电话。贝巴上尉接了电话。
喂，我是贝巴上尉，你是哪一位啊？
对方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声音听起来气喘吁吁。
贝巴少尉啊，那钥匙和信收到了吗？
是，钥匙和，哎，钥匙收到了，信没看到哎。
啊，信没收到，那不得了了。那么，你什么事还都不清楚？
对方好像极为紧张，抓着电话筒拼命地说：“
你是哪一位？你说的信是怎么一回事啊？”
上尉也跟着紧张大喊，但是对方没有回答，只听到对方似乎正在进行激烈的打斗，在嘈杂声中听到对方断断续续的讲话声。
不行了，来不及了，上尉，那颗紫水晶我这里也有，不过，来不及了，派托利士，克拉丽，
声音渐渐消失。突然又传来呼救声。
啊，救命啊。
喂，
上尉继续喊，却没有得到回音，电话断了。上尉放下听筒开始猜想，
会直接叫我派托利士的人一定和我有相当的关系，可是那个声音我很陌生，是很久以前的朋友呢，还是战友呢？他说他也有紫水晶，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问题像团乱麻一样纠结在一起，千头万绪。上尉皱着眉头，隔着电话室的玻璃向外看，大时钟正指着7:19。
7:19。
他无意识地不断重复，一边继续在想，
究竟是谁打来的电话呢？慌慌张张打电话给我，一听到我没收到信就大感吃惊，似乎想告诉我信中的秘密。这时被人发现了，他一边打斗一边断断续续地嚷着，最后大叫一声，电话就断了。是被掐住喉咙，还是被敲碎脑袋呢？死到临头还想继续说下去，可见一定是很重要的秘密。 谁会冒着生命危险通知我这个秘密呢？啊，对了，他还提到克拉丽的名字，一定和他有关。他也有一颗紫水晶，和我跟克拉丽的是一样的吗？如果是，这更是个神秘人物了。他和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看情形，他可能被杀了。他是谁呢？
尚未聚精会神的沉思，突然睁大眼睛，自言自语：
啊，对了，那一把古董钥匙就是艾莎丽家的后门钥匙，所以那一封信的内容也许是叫我潜进去的意思。不，不会这么简单，一定还有更大的秘密，否则他何必冒着生命危险打来电话呢？这通电话和昨晚的案子一定有关。
上尉马上打电话给艾莎莉，电话立刻接通，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喂，我是艾莎莉贝伊，你是？
上尉非常吃惊，昨晚才遭受严刑拷打的神秘人物大银行家怎么会亲自来接听电话呢？
我是疗养院的。
是贝巴上尉吧？
上尉再次感到惊讶，艾莎莉怎么会晓得他的名字呢？
是的，我是贝巴。
太巧了，我正好要给你电话呢。
啊，您要给我电话？
上尉接连碰到三件怪事，不过艾莎莉不愧是大银行家，她的声音沉稳有气势，而且客气。
没错，我刚刚给了您一通电话，本来要向你道谢，承蒙您救了那人，我实在感激不尽啊。
贝巴上尉听了，觉得这些话听起来有点奇怪。
那么，刚才的电话，我听到了一声哀嚎。
哦，什么哀嚎啊？我没听到啊。
对方似乎大感意外，然后马上又说：
哦，是这样的，我打电话到疗养院的时候，是一位护士接的，他立刻去请您听电话。在我等候的时候，又有别人打电话找您，结果电话线就弄混了，因此我先挂断，打算等一下向您致谢，没想到您就打电话来了，从那人口中听到您的事，真是感激不尽啊。我无论如何都要当面向你道谢，去疗养院看你可以吗？如果不妨碍，下午3点可以吧？那么就等一会儿见啊。
艾莎莉挂断电话。
哦，这家伙多么沉得住气，根据昨晚的情形，他已经被上校密告了，说不定今天就会有警察上门。他现在竟然还能够若无其事的要来向我道谢。
上尉回到寝室，仰卧在床上，瞪着眼睛看着白色天花板想心事。不一会儿，他带着鸭棚坐计程车前往医院，因为疗养院的官兵经常要去医院接受 X 光检查或医官的治疗。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了，明天再继续来听黄金三角的故事。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